今天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讲第八讲啊。今天我们会讲第七章，第七章我们的题目叫做四兽的异象啊。四兽的异象就是有看到四个兽，大家对于这章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概念？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金像啊。那个金像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那个金像所代表的意义就是金银铜铁，将要来临到这个世上的四个帝国啊。这个四个帝国大家都可以记起来吗？按照顺序的话，巴比伦啊，波斯马代或者马代波斯哈，然后希腊，然后罗马啊。我们看到有四个顺序啊。那这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啊，不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哈，这是但以理他做的梦啊。那他梦见的是什么呢？他梦见的有一个怪兽啊。那个兽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看一下啊，在第七章一开始说，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啊，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啊，然后述说其中的大意。然后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斗起啊，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啊。所以第一个兽是像狮子，然后但是有鹰的翅膀啊，这如虎添翼哈，如狮添翼。然后另外一个是像熊，那就是第二个兽，那旁夸而坐啊。什么叫旁夸而坐？等一下我们讲一下哈。然后口齿内泄着三根肋骨，我们看到一个熊啊，咬着三根肋骨是什么？然后又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啊。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啊，比前面的更厉害。刚才是有鹰的翅膀啊，只有一对翅膀，这个有四个翅膀啊，那更厉害。那这兽有四个头啊，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善兽大不相同啊，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啊。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啊。你们看到这个就昏了，对不对啊？跟我一样，我一时看了这什么啊。那后面他就有讲解了啊。但以理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呢？但以理其实他梦了这个梦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五节，直接跳到第十五节啊。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什么惊惶啊。你看但以理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能力的这个人啊，然后我就近一位侍立者，等一下看侍立者啊，侍立者就是在神的宝座周围，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啊。所以显然但以理也不明白这个意思啊。之前我们觉得说但以理好像什么都明白啊，其实很多属灵的事情，如果不是神开启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明白，一无所知啊，猛查查啊。你虽然明白了一些事情啊，可是有些新的事情再来的话，你可能是真的是一无所知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侍立者啊，这等一下我们看，这他就是天使啊，天使把这个事情跟他讲明，然后讲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从世上兴起啊。那之前我们讲到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金像，对不对？那个大象，他也是讲到四个国啊，四个王，这边也是讲到有四个啊。那是不是同样这四个呢？啊，我们等一下再来思想一下啊，其实是蛮类似的。啊，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所做的梦，他需要有人跟他讲解啊。然后呢，他最需要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啊，在第十九节，那是我愿知道这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第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说夸大话的口啊，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第四兽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后来这个施利者就跟他解释了啊，从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就开始解释啊，这四兽就是将要兴起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那有十个角，这个十角表示从这个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那后来又兴起一王啊，哇，你就开始有点混乱了 啊。那没关系啊，所以我们来好好的来详细考察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其实是蛮大的奥秘在这里面啊。到现在我们可能还不晓得这个奥秘是什么，因为这牵扯到什么呢？牵扯到末世将要发生的事情啊。这事情到底发生了还是还没有发生？那你们想到这个兽呢？有没有想到其他的经文有提到兽？在哪里？启示录哈，启示录十三章也提到有个兽，它也是从海中上来，跟这个很像啊。那这个兽长的样子如何如何哈？它头上有几个角啊？头上有几个角？三个角还是两个角？还是一个角？我们看启示录哈，它有几个头？启示录十三章，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就蛮类似的啊。我先不详细讲解了啊，就把它类似的地方跟大家看一看啊。你看第十三章启示录啊，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跟那个很像哈，有十角七头哈，哎，这个有七个头哈，为什么它有七个头？那个就没有讲它有几个，可能就一个头啊。那在这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带着七个亵渎的名号啊。那我就跳过去不说了哈。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什么？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刚才看的那个四个兽呢，长得怎么样？有狮子哈，然后有鹰的翅膀，然后像熊一样，嘴里叼着三根肋骨，还有一个形状像豹，有四个翅膀啊。你看这个都很像，对不对？然后后面有讲到说，这个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和权柄都给了他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很类似，特别是讲到七头跟十角啊。然后另外我们再看到第十七章啊，十七章那个兽也是一样哈，讲到有一个大淫妇哈，这个淫妇到底是谁？第十七章讲到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好，我将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刑罚给你看啊。这讲到大淫妇在众水之上啊，等一下我们看什么叫众水，众水跟大海有点关系啊。然后呢，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在那边看到一个女人躺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多少？七头十角，又是讲到七头十角哈，然后再往后面看，好，讲到那个兽哈，兽在第八节的后面啊，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有没有？这个字让我们又比较混乱一点啊，看到了先前有，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兽，可是如今却没有了，可是以后呢？还要再有哈，那后面又讲到智慧的心在此就可思想。我们看智慧的心哈，什么叫智慧的心？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也讲到哈，有些事情奥秘的事情很多人不明白哈，但是唯有智慧人可以明白哈。所以我们明白奥秘的事也是一样啊，这个听起来都是很奥秘，你要在灵里面可以看到的啊。那讲到七头就是女人所要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如何如何的哈。那第十二节你所看到那十角就是十个王啊，他们还没有得国，但是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如何如何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都有一些类似的话啊，启示录有讲到这个啊，那但以理书也提到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说啊，这个所指的是什么。那在这里有讲到说他就是要兴起的那四个王，也就是四个帝国。 所以从这样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其实这个四个兽跟前面所要讲的，前面讲的那个金像所讲的四个王，四个王国所讲的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啊。好，再来我们看到那个小角啊，什么叫小角？你们对 小角有没有印象？在圣经上还有没有 其他地方提到小角？有一个地方提到小角的啊，除了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之外，还有一个是在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啊。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但以理书的地方就是我们下礼拜会讲到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意象，那个意象有公绵羊跟公山羊的意象啊。公绵羊所代表的就是波斯啊，因为在这里面有提到。那公山羊所代表的是希腊啊，希腊帝国。那讲到他们都有角啊，那这个公羊和山羊如果在顶撞的话，你看谁会赢？哪个角会断掉？这边看到是山羊赢了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山羊啊，在第五节啊，这山羊两眼中长了一个非常的角啊，然后呢他就往那个公绵羊那里去。第七节啊，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好，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如何如何的啊。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大脚就折断了，又在脚跟向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然后四脚之中又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有没有看到一个小脚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这边有一个小角，这里也有一个小角。那这个小角呢，它是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啊，如何如何的。然后后来它自高自大，又除掉长线给君的翻祭，毁掉君的圣所啊。如果我们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跟第十一章所讲的啊，将来有一位行毁坏可憎的啊要来，他会把圣殿圣地给污秽的啊。那讲的就是这个王啊，在历史上是有这么一个人啊，是在希腊帝国的那个王国当中有一个叙利亚国啊，叙利亚国的那个国王叫安提阿古四世啊。那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叫犹太人，你不遵守律法，你不能给孩子行割礼啊，你改变节期，改变律法等等的。然后呢，你也不可以敬拜耶和华神，所以他看到犹太人在那边敬拜耶和华神，他就让圣殿给污秽。怎么样让圣殿污秽呢？就是在圣殿里献祭。一般献祭的话是要用牛羊献祭，结果他用猪献祭啊，而且他把那个宙斯的神像放进去了啊。那这个东西就引起犹太人抗暴啊，后来在有一段时间犹太人就独立啊，独立成功啊。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上有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那个小角啊，小角就是在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七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啊，第三十节讲到说，他要又要恼恨圣约啊。我们讲十一章的时候会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啊。你看，恼恨圣约就是神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啊，他任意而行啊，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啊。他必兴兵啊，然后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长除，除掉长线的翻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啊，行毁坏可憎的就可以形容到，就是他把圣殿给污秽了啊，用猪献祭，在那边设宙斯的希腊神像的那个像啊。那这个行毁坏可憎，就是耶稣所讲的，讲到末世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注意什么事呢？就是你看到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你们记得那个经文吗？读这经的需要会意哈，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第15节那边讲到说哈，因为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他提到你们要看末世的时候，你们要看一件事情，看什么呢？看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到底是谁呢？他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在但以理书上就写得很清楚啊。但以理书讲到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十一章啊，讲到行毁坏可憎的，还有在第九章啊，我们这些都还没有讲，讲到第九章啊，那也讲到行毁坏可憎的。那其实它的本质跟那个小角很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角啊，它是怎么样呢？ 你看到小角哈，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好，第七章的第25节哈，24节讲到那个小角哈，他必制服三个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然后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啊。然后，然而审判者必坐着实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所看到的末世的啊，圣经上所讲的其实很简单啊。耶稣讲说，你们在等末世啊，末世就是讲到基督要来，但是基督要来之前呢，一定会有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出现。那行毁坏可憎的其实就是敌基督啊，他是大罪人，抵挡主，高抬自己啊。之前我们有提过这个啊。那敌基督出现之后呢，基督就要显现，因为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会任意而行，他会折磨神的圣名，他会有很大的权柄啊。然后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基督就会出现，基督出现呢，就用口中的气把他灭绝啊，然后圣名就得着拯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哈，有一段时间圣名会得着会被压制哈。你看到第七章的第21节哈，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并且什么胜了他们哈。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会胜过神的百姓吗？啊，然后直到亘古常在者哈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然后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有吗？所以。怎么样呢？就是耶稣会出现，然后会把这个啊，把他给败坏啊，把这个小角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啊，他的权柄必被夺去。第28节哈、啊，毁坏灭绝一直到底，最后的终结就是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啊。至高者的圣名是谁？就是我们吗？那至高者他就是那位拯救者了啊，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要讲的历史就在这里啊，我们人类历史最后的终结就是这个样子啊。世界的末了之前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会有不法的事，会有很多的灾难，敌基督会出来任意而行，折磨神的圣名。但最终呢，基督会出现显现，他用口中的气把他灭绝啊，之后呢，圣名就得到拯救啊，然后就与主一同进到荣耀里，这个就是什么 ？Happy ending 啊，很简单嘛，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可是会不会很复杂？也很复杂哈、啊。到底什么叫十个角哈、啊？到底什么是小角哈、啊？好，你们知道敌基督是谁吗？啊，不知道啊。可是很多人知道，很多人说这个人是敌基督，那个人是敌基督，有很多讲法啊。那我们看这些讲法是对是不对，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需要了解啊。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啊，四兽的异象啊。那之前我们知道说四兽的异象讲的跟前面尼布甲尼撒王所看的那个象是很像啊，都是讲到是要来的那个四个王国，这四个王国啊，这四个帝国其实它就是敌基督的本质。你看到他们都是有很大的权柄，他们的王都可以任意而行啊，然后他们都会折磨神的圣名啊，神的圣名在这四个帝国里面啊，都有影响啊，受到这个影响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啊，从讲义上来讲，我给大家整理的啊，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描述但以理在夜间看到四兽的异象啊，它不仅反映尼布甲尼撒梦见的大象，也呼应启示录13章所描述的那个啊，在末世要显露出来的兽啊。那这个也不仅说明了历史上必要兴起的四个帝国，也显出敌基督的本质啊。所以你要知道敌基督的本质，你一定要回到但以理书看啊。然后这个大象，我们看到那个金象是不是很金碧辉煌，看起来很荣耀，哇啊，金光闪闪，很了不起，对不对？那可是那个兽呢，看起来是很可怕、很恶心、让人厌恶的啊。所以表示说这个大象是从世界的眼光看啊，我们看读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以前读世界历史，哇，我很钦佩一些人物啊，讲到亚历山大大帝啊，很钦佩他，对，凯撒大帝，对吧？ 我们看到有很多歌颂他们的一些诗哈，一些小说、文学等等的啊。所以从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很伟大、很雄伟、很壮丽哈。可是，在神的眼光看，就不是那样子。从神的眼光看，他们看起来像什么？像是野兽哈，野兽跟这个我们所看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差别很大，对不对？好，我们讲到说，神造人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啊，那野兽有没有神的形象呢？没有哈，所以你看到那些野兽哈，或者我们讲到说这个人兽性哈，我们讲的或者讲说畜类人哈，这些就表示他们里面没有灵性哈，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些独裁者哈，我们看到他们拿到权柄，你看到希特勒好了，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最近的一个历史上。讲到希特勒哈，希特勒其实他也有一个敌基督的本质在那里，他是不是忽然拿到权柄？他忽然拿到权柄啊，然后他可以任意而行啊，然后神的圣民有没有受折磨？犹太人死了600万人啊，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没有人性在他的里面啊，那所以我们再看就是像是一个野兽一样啊，野兽就是表示说他里面没有神的形象。这个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是从撒旦，我们讲说是它里面已经是被魔鬼所辖制的那种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大帝国也是一样，那些王其实他们本身就是有兽的本质在那里。可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哇，很多人很崇拜他，就像这个希特勒，以前我们近代的人觉得说这个很可怕的一个人，有没有人很崇拜希特勒呢？可能也有哈。你说这里面杀人的那个哈，杀人事件的那个捷运杀人事件的那个人啊，有没有人他有没有粉丝啊？也有一些粉丝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情形哈，从人看起来好像是哇很了不起哈，很荣耀辉煌，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是没有人性，他们是兽性，显得很丑陋啊，不堪啊。那这个大象，我们所看到的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跟四个兽都跟神的子民有关系啊。等一下我们看在每一个帝国的时候，神的子民他所经历的到底是怎么样子啊。那最终呢啊，神会兴起一个救主来拯救他们啊。最后呢，神会将荣耀权柄国度赐给他们啊。我们会祷告主祷文，对不对？主祷文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也有好几个讲到国度权柄荣耀啊，那赐给那个人子啊，会把这个国赐给神的圣民啊。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荣耀国度权柄是从神来的，但是神他很乐意把这个赐给我们啊，那所以我们最终的要跟神在永远的荣耀里面，就是跟他一起享受这一切啊。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开始哈，四兽就是表明要来的历史，还有一个是末世的预兆，记得哈。我们看到的这个不只是一个末世的历史，但是那个这个历史会反复不断的重演，敌基督也是一样哈，不断的出现在这个历史历代里面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敌基督，我们看一个经文哈，在约翰一书啊，我们说敌基督应该是在末世的时候来，对不对？可是约翰一书是差不多2000年的时候写的哈，2000年前1900年啊。第二章老约翰说哈，第二章的第18节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哈，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什么敌基督的出现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哈。所以敌基督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啊。其实敌基督的本质就是什么呢？自高自大啊，然后高抬自己，然后折磨神的圣民啊。然后第19节讲的更奇怪啊，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啊。所以敌基督有可能从教会出去，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披着宗教的衣服啊，外衣啊，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不是神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跟敌基督所做的事是一样啊，他们自高自大。教会当中有没有人自高自大？有没有自以为意？有没有折磨神的圣名？有没有啊？牧师会不会这样子，常常定你的罪，常常折磨你啊？好像有权柄在那里啊。那其实我们所看的不在乎说你的名称是什么，只在乎你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牧师，你说你是谁谁谁， 有可能你是有敌基督的灵在你身上啊。所以在这边讲到说，有可能从我们这里出去啊。那还有就是说，其实敌基督是不认主的。然后看第四章啊，第四章讲到灵啊，你不要相信所有的灵啊。还有一个查验敌基督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的灵认不认耶稣基督啊？因为敌基督算是抵挡的啊。第三节啊，他说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这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啊。你知道敌基督为什么会去折磨神的圣名吗？你是不是神的圣名？你是神的圣名的话，敌基督会被折磨你？会。他为什么会折磨你？因为他要是吧？他要抵挡基督，对不对？基督在哪里？在你里面，对。所以他就要折磨你，他要抵挡你。很简单一个道理。耶稣说哈，这个世界啊逼迫我，会逼迫你们，但是逼迫你们以前先怎么样？先逼迫我，先恨我了，所以世界会恨你们。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敌基督的意思，他是抵挡主，抵挡基督哈，不要主做王。然后呢，我们属主的，我们就会受到啊他的逼迫。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上来的这个兽啊，它是表明这个历史要来的历史啊，还有末世，最后末世那个真正的敌基督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在历史历代里面啊，不管是尼布甲尼撒王啊，或者是讲到波斯王啊、罗马王等等的，一直到现在的现代的希特勒，他们本身都有敌基督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啊，但是他们却不是真正末世的敌基督啊。但末世的敌基督到底是谁啊？那求主给我们这个智慧，能够去分辨啊。好，所以我们看整个但以理书啊，整个中心就是在讲到这个敌基督，讲到末世，讲到末后的启示啊。所以我们从第一开始一直到最后，不断反复不断的讲，从不同的角度讲啊。所以现在我们会讲到这个用兽的角度来看啊，这个敌基督啊，所以让我们越熟悉之后，我们就越不会受他们的迷惑啊。好，那这个时间是在哪个时候呢？它是在伯沙撒的元年啊。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啊？伯沙撒王的宴会上，后来伯沙撒当天就被杀了啊。那从第五章那里，我们知道说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那在历史上并没有提到他，只是后来的考古发现才发现他是在历史上所写的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拿波尼度的儿子啊。那他跟拿波尼度一起共治巴比伦有十年的时间啊，至少有十年的时间。那所以伯沙撒的元年大概相当于在西元前的550年，因为巴比伦灭亡的时间大概是在西元前的539年啊，所以大概是在550年或者549年啊。那跟但以理他第一次就是在解释尼布甲尼撒王金像那个梦啊，相差了50多年啊。尼布甲尼撒做梦的时候是在他啊在位第二年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603年左右那个时间啊。所以跟这个550年左右差不多已经相差了50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啊。那他看到的这个异象啊，这个就是神把这个异象给但以理，不是随便的啊，是有一些讯息要给他啊，然后他要把这个释放出来。那第一个他看到说有天的四风抖起啊，风代表什么呢？代表征战啊，有打仗的风声啊。如果有好几个经文啊，因为篇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列出来啊，表示有征战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帝国都是在征战当中被建立起来的啊，像巴比伦帝国也是一样，天下太平的时候巴比伦就是一个小国家而已啊，但是借着打仗呢，哇，他灭了一个国，他的力量变成加倍，又灭了一个国，又再加倍加倍加倍，到后来啊，他比其他的国家都厉害。就像我们中国战国时期不是有战国七雄吗？大家都实力都差不多，可是到后来秦始皇怎么样统一天下，他原来只是一个小国家啊，天下太平的话就相安无事，可是一打起仗来呢，你就会把你的势力越来越扩大啊。所以这四个帝国都是借着打仗把他们势力给扩大起来啊。现在可不可能了？ 现在不大可能啊，以前还可能啊，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发动战争，你发动战争大家都起来打你啊。所以我们看在当时是这个样子啊，天的四风我们看就是到世界各地啊，东南西北每个地方都有战争，后来这个战争就影响到犹大啊，本来犹大也是在那边相安无事，最多就是跟邻国打打仗而已，可到那个时候呢，他就发现每一个国家都被灭了啊，然后巴比伦王起来就把这个犹大也给吃掉了啊。然后刮在大海之上啊，大海代表什么呢啊，有好几个经文讲到大海所象征的意义就是世界或者列邦万国万民。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淫妇有没有在大水之上啊，所以讲到说就是在世界在万国万民当中啊，所以有打仗的风声在万国万民都跟卷进来了啊，在当时所知道那个世界在中东地区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啊，都陷在这个战争当中。就像我们过去在上一个世纪有世界大战，对不对？世界大战那个大战是什么？是全世界都有波及啊，大概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没有波及啊，欧洲、亚洲啊、太平洋那边都有战争发生啊。然后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表示四国要从世界的列邦当中的战争当中兴起啊，所以兽是这样子起来得着权柄啊，是借着征战来的啊。然后讲到他们的形状各有不同啊，那这个就是在代表他们的本质，一个是像狮子啊，狮子第一个兽就叫狮子，狮子可以指巴比伦国，因为巴比伦啊，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以狮子来形容巴比伦啊，讲到犹太人被叼去了，被狮子掳去了，被鹰叼走了啊，那因为它有一个鹰的翅膀，所以这个形容巴比伦啊，那巴比伦的国徽里面有狮子。如果你注意到考古发现哈，看到不只是狮子，狮子旁边还有什么？还有翅膀啊！所以我们看着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啊，那也是形容巴比伦他打仗的行军的速度很快啊。然后我们看犹太人后来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可是这个狮子呢，它的翅膀会被拔出来啊。如果是你翅膀被拔出来的话，你的力量就衰弱了哈、啊，表示你的能力失去了。后来巴比伦在很短的时间啊，我们看到他建国的时间还不到70年啊，他就灭亡了啊，他在539年被灭了啊。那他是被谁呢？他是被马代跟波斯灭了。本来马代跟波斯都是他的属国啊，那后来他们就起来反叛他们啊，组织联军，后来就把巴比伦给灭了啊。然后这边也提到说这个狮子站起来啊，你有没有看到狮子站起来的？马戏团可能看到一下哦，驯兽师班训一下啊，或者我们看到这个在英国的狮子是站立起来的那个徽哈、啊。那如果狮子站起来，一般来讲，他说像人一样，而且得了人心，得了人心好不好？人心跟兽心哪一个比较好？人心哈、啊，是狮心跟人心哪一个好？狮子的心跟人的心哪一个好？就看看怎么样啊，打仗的时候你需要人的心还是狮子的心？啊，要凶一点，凶猛一点啊。你得了人心表示说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狮子的心，过去很凶猛很凶悍会打仗的。巴比伦有一段时间怎么样就不能打仗了啊。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伯沙沙王的那个时代，巴比伦是怎么样子跟波斯打啊？波斯王不是把他围了之后呢，巴比伦勇士有没有起来抗争到底，就像犹太人啊，一直死也不肯投降的，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哈、啊，在一个晚上，有人就把城门开了，然后他们就进来啊，他们也没有抵抗哈、啊。在圣经上讲到说，巴比伦的勇士他们没有起来抵抗啊，所以在这里表示说，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他们就人心就被腐蚀。过去他们是很勇敢啊，他们征服很多的国家，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像人一样，人是很软弱的，对不对啊？人是很软弱的，然后人是很卑贱的，人是很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巴比伦王曾经是很厉害，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可是到后来变得很软弱。在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好，我们看在形容巴比伦灭的时候，我们说你至少说要像个男子汉，像有些国家他们要灭亡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不屈不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们看很多历史故事在讲到说，真的是到后来他们宁死也不肯投降。有一个民族叫迦太基，迦太基跟罗马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宁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他们也不肯投降。这个还比较是怎么样，有英雄有男子气概。可是巴比伦不是，巴比伦到后来他的勇士都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你看第十四章这边讲到巴比伦王他受审判，他这边讲第三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巴比伦要灭了，你必提着诗歌论到巴比伦王说，欺压的人何尽熄灭，强暴的何尽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贵，就是在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中辖制列国的。巴比伦原来是神兴起惩治这些列国，哇，是神的大锤，圣经上这样说的。可是后来呢，这个巴比伦变怎么样，太软弱了，大家都很惊讶，这边在阴间的时候，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哇，这个大名鼎鼎的巴比伦王，我们来迎接他吧，一看到怎么那么软弱，他们都起来，在第十节说，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呢，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等等的。所以我从历史上看到巴比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这个勇敢的心，狮子的心变得像人一样，本来是狮子很雄伟，看起来是很雄伟，可是呢沦为在马戏团里面被人家欺负被人家耍的这个狮子，那就很可怜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有第二国又像熊，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那我们知道这个所讲的就是马代波斯帝国，他们讲旁夸而坐，这个很不好形容，旁夸而坐其实也可以讲说一边站立，一边站立起来，就是一边蹲着一边站着，所以等于说是如果你样子是这个样子，表示说你可能是预备蓄势待发要跳起来，或者也可以讲到说是你这不平衡，你一边高一边低。那之前我们在形容这个波斯马代就好像是双背，还有他的胸膛。那这个是两个国家，原来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叫马代，一个是叫波斯。可是马代跟波斯这两个国家并不平衡，一个很强盛，一个什么比较弱，只是挂名的而已的。所以马代本身是比较弱的，后来再过了几年之后呢，马代就完全被波斯完全取代。后来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不再是马代波斯帝国，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波斯帝国。所以旁夸而立，我们可以讲到就是这两国的势力不平衡。然后呢，他口里叼着三根肋骨，那三根肋骨这个怎么解释呢？如果看历史上来讲，这个马代波斯他征服了当时最重要的三个国家，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还有一个是叫吕底亚的，吕底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所以你看那个几个重要的版图，在小亚细亚就土耳其那边，还有埃及，还有巴比伦的两河流域那边的，都被这个波斯帝国给征服了。他征服的年代在历史上有写，当他征服了这三个大国之后呢，他就成了当地的霸权。那而且他这边讲到说，起来吞吃多肉。那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来讲，波斯帝国他是非常严苛，会抽税，凡是被征服的民族他就给他抽很高的税。所以在历史上也看到很多被征服的民族后来就起来抗暴，为什么呢？因为受不了了，税太重了。像巴比伦，像几个国家，像埃及，有很多叛乱的事情，动不动就叛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熊所代表的就是波斯马代帝国，那他们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叼个三根肋骨，然后也是吃他的肉。然后另外一个第四个国我们看，第三个国我们看就是豹子。这个豹子有四个翅膀，那豹子本身所代表的就是它行动很迅速，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就是豹，它比羚羊跑得还快。那这代表希腊帝国，它行动很迅速，怎么说呢？亚历山大大帝他所建立这个帝国，他在三年半之内他就征服了波斯帝国，把波斯给打败，最后一个王叫做这个大力乌，大流士王三世，然后就战死了在这场战争当中。 那所以他就征服了整个波斯，才三年半的时间，所以行动非常快速啊。然后他的背上呢有四个翅膀，两个翅膀就已经够快了啊，四个翅膀呢更快啊。飞机有几个引擎？两个引擎啊，你们看到四个引擎的也有哈，那个比较大的一点的哈，那四个引擎，所以这表示说他的速度非常的惊人啊。有人在研究亚历山大啊，他从马其顿那边一直打，不止打到波斯啊，而且还继续往东打，最后打到哪里呢？打到印度啊，在印度河那里。所以他总共走的这个路线哈，总共走的那个行军的路线，他们算一算大概有15000公里，在八年之内啊。他所以他在一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征服了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啊。可是呢他在很短的时间他就死了啊，他死的时候才33岁啊。那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后嗣，所以有他的将军啊，几个将军就把这个帝国给瓜分了啊，因为谁也不服谁啊。所以这边讲到兽有四个头，就是代表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裂成四个王国啊。第一个王国就是在马其顿的那边，第二个王国就在土耳其的那边，那第三个就是在叙利亚，那第四个呢是在埃及那边的。那这个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就跟这个有关系，那帝国就分裂成四个王国，就像这边所讲的，它分有四个头，然后也得了这个权柄。所以他们成为这个国并不是靠着打仗，是因为他们神把这个权柄给他们，就维持这个四个帝国之间就彼此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够把谁给吞灭掉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兽，第四个甚是可怕，极其强壮。那讲到是可怕到一个地步，它就是形容罗马帝国像是一个可怕的怪兽。罗马帝国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打仗的机器一样，他们打仗是非常的职业化，跟以前面的几个帝国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发展很惊人的军事力量，他们有很多的军事工程，他们所做的那些工程都是为着军事的缘故。他们建公路，为什么要建公路？就是为了要去征服，有那个辎重在那边行军。所以我们讲到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他们为着军事的缘故。然后呢他们也兴起很多杰出的军事领袖，像凯撒大帝，庞贝将军很多，我们看到他们都是非常有杰出的军事的才能，还有他们有职业军人，他们有罗马军团，他们这一辈子来讲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打仗。在一般国家来讲的话，我们平常打仗的时候才要打仗，平常时间可能做一些其他的职业，我们可能去耕种啦，我们可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业，碰到非常的时期才是打仗。可是罗马人有一种职业军人呢，他这一辈子干嘛？就是打仗，打了这个之后呢再打那个，打那个之后再打那个，所以他等于是把全地给吞吃，什么地方还没有被征服那我就去。所以凯撒大帝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我看见我来了，我征服，我把他征服了。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他所发展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就像他这边所讲的啊，有大铁牙，然后吞吃嚼碎，所有被征服的这个民族呢就成为奴隶啊。所以那些军人啊，他们是越来越有钱啊，如果你没有被打死的话啊。那所以最后呢他会长出十个角啊。那十个角是什么意思呢？后面有解释啊，十个角就是啊，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第24节啊，是天使告诉他的。那其实罗马的皇帝，如果讲到罗马的皇帝，他不止十个啊。那这边讲到说兴起的十个国，表示说从罗马帝国当中分出了十个国家啊。那有没有这样历史？有没有这样说呢？其实是有啊。如果你读到这个世界的历史，你会发现啊，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在西元476年的时候亡国。他是怎么亡国呢？因着谁？因着谁的缘故？其实是因着东汉的有一个叫做窦太后的关系啊。怎么跟他有关系呢？怎么影响到西罗马帝国会灭亡呢？大家知道西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是因为蛮族入侵啊。蛮族是当时罗马帝国，他把当时的能够征服的民族都征服差不多，可是在境外那边还有很多蛮族还没有被征服啊。那这些蛮族本来啊，罗马人有时候到后来的时候发现也不好征服他们，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长城， 就保护他们的疆界，让蛮族就不能够进来。可是到西元四世纪开始，这些蛮族怎么样，就开始进到罗马帝国那边啊，很多的蛮族进来，从东从东到西的那些边界，他们就一直进来啊。那后来就造成罗马帝国灭亡。那他们为什么会进来呢？原来是因为他们受了另外一个民族的逼迫。哪个民族呢？就是匈奴哈。这匈奴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追溯的话，可以从中国来的啊。匈奴其实在秦汉的时候，就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外患啊。那中国也一直没有办法把他赶走，一直到后来谁把他赶走呢？真正把他赶走要追溯到东汉啊，有一个将军叫做窦宪啊，你们读中国历史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啊。窦宪啊，那窦宪为什么去把他们赶走呢？啊，其实当时匈奴已经分成南匈奴跟北匈奴，南匈奴呢已经投降汉朝了啊，已经是在那边同化了，北匈奴还在外面啊，他们很贫穷，所以有南匈奴在中间隔着，所以你不必去打北匈奴。可是为什么东汉去打北匈奴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当时的窦宪哈，窦宪是窦太后，那窦太后的哥哥啊，然后窦太后的哥哥因为当时他们权力的关系哈，他犯了一个罪，就是把王一个姓刘的王亲国戚哈，把他给杀了，给杀了之后呢，去调查的结果发现是窦宪搞的，那这怎么办呢？那窦太后要保也保不住他啊，因为你杀的是这个皇叔啊，那怎么办呢？那后来想想，哎，刚好这个南匈奴跟北匈奴之间有些矛盾啊，其实汉朝可以不管他哈，就说哎，那汉朝就说这个南匈奴请我们出兵去讨伐北匈奴，那最好的机会就是让窦宪去戴罪立功，而且北匈奴是很已经是残破不堪了哈，他去一定会打赢的啊，所以他为了这个缘故，就说就派他的哥哥去打这场仗。其实这场仗不需要啊，你如果去打了，结果之后呢，会造成一些什么结果呢？因为南匈奴跟北匈奴在那边还在那边，他们会打来打去嘛，所以他们彼此会牵制啊。如果你把他赶去的话，这个南匈奴会做大，做大的结果造成什么？后来我们在中国历史看到什么？五胡乱华有没有？五胡乱华为什么会进来啊？因为这个他们没有天然的那个跟他们相抗争的那个敌人在那里啊，所以从这个中国的这些谋士们就跟他讲说，哎，不要去打，你打这个没有意义啊，你打那个对我们没有好处啊，啊，反而去养大了这些南匈奴啊，反而不好。可是窦太后为了说保他这个哥哥，只好就派他哥哥去，果然一战就把这个赶走了啊。赶走之后呢，这个北匈奴就往哪里跑呢？没地方去，只好往西。慢慢跑，过了100-200年之后，终于跑到了这个欧洲那里。欧洲那里，因为他们比较起来比那些蛮族还厉害啊，所以那些蛮族受到这些匈奴的压迫，然后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去的话，他们就只好往罗马帝国那里去了啊。所以因着窦太后这个一己之私，影响到整个西罗马的灭亡，也造成五胡乱华的。那但是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君王的心怎么样，在哪里？是在神的手中哈。好，这个十个角哈，我们看其实后来兴起的十个王国哈，其实就是蛮族。等一下我们会看哪十个王国，其实这十个王国就是现在的欧洲的主要国家。你不要看这些法国啊、瑞士啊、德国，他们是彬彬有礼的，对不对？很文明的人啊。以前他们是什么？他们叫蛮族，布拉，我们讲蛮族 barbarian 哈，就是讲话就是语无伦次的哈，其实是罗马人听不懂他们讲的话，其实他们是蛮聪明的哈，蛮有智慧的。好，那兴起这个十个国，然后呢，还有一个小角哈，小角又长出来。这个十个国家我们知道它是王哈，所以他们是征战得来的哈。可是这个小角呢，它是长出来的。那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就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在那里哈。你说这个小角到底是什么？它怎么会长出来呢？哈，那它又跟这个罗马有关系，又跟这个十个王国有关系，十个角有关系。而且这边呢，哈，先前中的三个角，十个角里面有三个角怎么样？连根被它拔出来，那这个代表又什么意义呢？啊，那我们从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哈。等一下我再解释哈。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小角，刚才所讲的哈，小角其实哈，我们讲到。先讲结论，它就是代表敌基督，啊，记得我们在讲到小角的时候，它就是敌基督， 最后的审判会临到他，因为他这边讲到说，这脚有眼，有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说夸大的话，这个我们也知道他是自高自大，启示录十三章那边也讲到的，兽就是讲这些同样的事情。那第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是从第四个兽里面所长出来的，所以有可能从罗马帝国，那我们说是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但是罗马当初发展的中心是以罗马为中心，所以这个小脚有可能还是算西罗马。那它是渐渐形成的，而且这个形成的与先前的不同，你看二十四节，与先前的不同，所以跟其他的那个王国的形成的情形不一样。那等一下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一个权柄是它形成的情形是有点不大一样了。那三个脚会被连根拔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有三个国它是被 wipe out。 我们讲有的国家灭亡的时候它可以再复兴，有的国家一灭亡的话它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是我们看到蛮族当中有十个蛮族，其中有三个蛮族那真的是被灭亡之后就不存在了。我们知道哥特人嘛，哥德人，西哥特、东哥特，我们现在大概只知道西哥特人，不知道东哥特，因为东哥特他被打败之后他就被完全连根拔起，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东哥特人，但是还是有西哥特。那西哥特是谁呢？就是西班牙，他的后裔就是西班牙人。那我们看到有三个王是被 wipe out， 等一下我们看是哪三个王被 wipe out。 然后再来说这个小脚有眼睛，眼睛代表什么呢？代表智慧，智慧或者洞察力，其他的是闷着头乱打一通，这个呢不是，他看准的。所以我们讲到有眼睛，神的眼睛慧眼遍察全地，神有七灵，七个眼怎么了，很多的，长满眼睛，表示说他遍察这一切，那表示这个小脚他有他的智慧在那里，能够操控，能够支配其他的脚，其他的脚等于傻乎乎的被他支配，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脚讲的是谁，有可能是这个。好，接下来呢，看到这些小脚之后呢，我又继续观看，见宝座设立，上头有坐着，亘古常在着，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们看这个经文也有一些蛮类似的，我们读过像案卷展开了有没有，启示录，然后讲到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如羊毛，纯净如羊毛，这个讲到耶稣他显现的时候，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这个看到以西结书有没有，有宝座也有轮子。那叫这个宝座其实是讲到审判的宝座，你看到有火有没有，这个火，是火河有没有，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来，宝座审判完了之后，这个剩下的你就要用火把它焚烧，就像烧那个碎秸一样有没有，恶人在义人的会中也要如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他们要像碎秸一样被烧，所以这讲到说那个火就是审判之后很多就被烧掉的，那就像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呢，有一些恶人就被丢到哪里，火湖里，火湖，这是火河，有没有，然后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有万万，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所讲的是一个审判的这个情形，然后上面坐着亘古常在者，什么叫亘古常在者，就是很久远久远以前的年代，然后讲到一切都是白的，头发是白的，你看到白的是代表怎么样，你看到头发白的你要怎么样，你要站起来，因为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所以亘古常在者，你看到头与发都白，衣裳全部都是白的，这个代表是他有智慧，老人家有智慧嘛，还有代表什么呢，代表洁白，代表他是公正的，你审判的时候一定要很公正公义，你不可以收收贿赂这样子不行。你们在英国的法院法庭上，法官他们都穿的什么假发，对不对，假发有时候是白色的，表示什么，表示他是这个是很公义，很公正的。 啊，就显出他的这个公正公义啊。然后所以审判的台前的审判是公正无私的啊。然后后来也是一个烈火的审判啊。神显现的时候，有时候他用烈在烈火中显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就像在火中显现一样。他跟摩西显现的时候也是有火啊。在生命记那边讲到说啊，神他是烈火啊，我们的神是烈火。生命记33:2那边讲到说，他为他的百姓传烈火的律法，啊，火会出来烧灭啊。那记不记得这个约柜有没有？约柜里面是有什么？有法版在那里，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人去上观这个约柜的话，或者说是你得罪的时候哈，就有火会出来哈，会烧灭这些人啊，因为这个律法会定人的罪哈。那这边为什么会有轮子呢？轮子表示说它会动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你是固定住的话，哇，人家抬啊，抬轿子很麻烦。有轮子的话，表示它会动，表示神的审判不只是在一个地方，他的审判会临到什么？临到全地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火啊，最后神的审判之后呢，会有火从神那边出来啊。那但是我们基督徒，神的圣徒就不一样了啊，从神的宝座中所出来的不是火要来吞灭我们啊，在启示录的22:1，从神的宝座流出来什么呀？不是火的河，是什么？生命水的河啊，生命水的河会从那边流出来啊。那我们也看到神的宝座周围会有很多的天使啊，他们环绕在神的宝座周围。然后这边也讲到案卷展开来了啊，案卷展开就是神要按着个人所行的，照着案卷上所记载的啊，要来审判我们啊。那这个在启示录啊，在这个以赛亚书都提到了啊。那但是这边所讲的审判是谁受审判呢？是小脚受审判啊。第11，他说：“那时我观看，见那时候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仍存留啊。”大家注意看这边，生命仍存留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曾这些兽，不管是波斯、巴比伦啊，或者是希腊，或者是罗马，这些虽然是好像不存在了，可是生命还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到末世要起来的那个兽啊，讲到是过去曾经有，现在没有，可是如今还会再有，也会讲到那个兽好像受伤了，好像死了，可是好像又活过来了哈。所以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讲到那个四个帝国后来在这世界上所展开的，虽然他们的权柄被夺去了，可是他们本身的影响力还在那里啊。有一天可能到末世的时候，他们又再起来啊。这里面有含着敌基督的本质的东西，还会再出来啊。然后我夜间在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啊。所以这边讲到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是指的谁？耶稣啊。我们有几个地方指的耶稣啊。耶稣曾经在公会中啊，人家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不是，他用的话就是这句话，我是哈。你们会看到这个人子驾着云哈从天降临，啊，他们说，哎呀，我们何必说什么呢？你说了健忘的话呢？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讲你就是神哈。所以神子被带到亘古常在的者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宝座上会有一位神哈，坐宝座的那位我们叫做神。那另外一个呢？是耶稣啊。所以在启示录你会觉得讲到说，我们敬拜谁？敬拜坐宝座的，还有敬拜谁？敬拜羔羊啊。我们也讲说羔羊也坐在宝座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末世的所显出来的意象啊，有神显露出来啊，显现出来，也有人子啊，基督，或者我们讲羔羊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讲到四活物，还有讲到天使天君众圣徒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讲到敬拜那位坐宝座的和羔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它的一个意义在这里啊。然后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就是我们经常所做的祷告啊，就是神的国度会被建立起来，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啊，给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啊。这里我们看到在启示录11啊的第15那边讲到，第七个天使吹号之后，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 那现在神的国呢，是在信他的人，而且尊他为王的人里面，将来呢，神的国是要临到这个全世界。所以其实所讲的就是这个。那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他就愁烦了。他为什么愁烦呢？因为他想到什么？想到神的子民。其实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哎呀，我哪一天神的百姓能够得释放？70年之后嘛，现在已经过了几年了？过了50多年，快60年了，已经快到了。可是他看到的异象呢？这个异象好像，哎，不只是我们得释放的时候，还有什么？哇，还有4个国度要来，久远的时候，他有一点懵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未来的事，你想想看，它是2500年前的。我们现在2500年后再看还是很懵，对不对？更何况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愁烦。他为什么愁烦呢？可能就是为着圣民要被交到他的手中，被那个小脚给挟制啊，为着这个事情而惊慌。还有这个异象当中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最主要看到的是那敌基督的。那基督的东西我们看了，实在就是很心里，你的灵里面不会觉得很舒畅啊。如果你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啊、神的荣美，你的里面可能充满平安喜乐。你看到敌基督这么丑陋的那个兽，你的里面感觉会是什么样？你会惊慌，会毛毛的，会是什么样的啊？各方面的啊。所以要明白，明白了之后没关系，真理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啊，让我们知道哦，这个是一个过程而已啊。所以他就就近一位侍立者，这个侍立者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天使，就问他这一切的真情啊。那启示录里面也讲到约翰，约翰他也问天使有关这个异象的解释，所以他就给解释。那四个大兽就是四王要从这个世上兴起，这个四王就是四个国，有时候王跟国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讲。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最后他先讲结论，最后的结论就是至高者的圣民就是与主一同享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可是那时候我愿意知道这第四兽的真情，我知道结论是这样子，但是我很想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到底是什么，因为第四兽跟我们神的子民将来要受逼迫有关系。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情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面对逼迫。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不同？真甚是可怕，有铁爪、铁牙、铜爪，吞吃嚼碎，用剩下的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长的一角，如何如何的。好，那侍立者就说，这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那第四国。现在我们知道历史上讲这个就是罗马帝国，与一切大国不同。刚才我们也讲它必吞吃全地，而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个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所以你们看最后在第32页，在我们直接看讲义就好了。这兴起的十个王在历史上，这个第四个兽是指的罗马帝国，那也是指的末世这个兽的国，它的形状甚是可怕。那个十角就是十个王，那就历史而论呢，这个罗马，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它在476年灭亡，国土被十个蛮族瓜分，形成今日主要的国家。我们看有哪些国家？第一个匈奴，匈奴就是现在的匈牙利，在中欧那里。然后第二个是东哥特，它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但是它后来灭亡了。我们讲当中我做个记号，有个灭亡的那个，就是这个族等于说是被完全的 wipe out。 另外一个叫做布根地，就现在的瑞士，还有一个叫法兰克，它比较大，它发展比较大，就成为现在的法国、意大利跟德国的。然后还有一个西哥特，就现在的西班牙，还有一个是苏维会，就是现在葡萄牙，还有一个是央格鲁萨克逊，就现在英国，还有一个叫伦巴第，就现在的德国北部，还有一个是黑如来，现在的意大利，他也是灭亡被 wipe out。 另外一个叫汪达尔，那他是曾经在北非过去也是属于罗马帝国的，还有阿尔及利亚，那他也是被灭亡。所以你看到十个王国当中有三个被灭亡，那三个被灭亡都是跟什么有关系呢？其实跟在当时的在罗马统治罗马的那个将军有关系。那后来这个有一个王渐渐的 起来哈。小角就是渐渐兴起的这个王，可是与先前的王不一样。先前的王他们形成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形成一个国家。可是讲到这个王呢，他必制服三王哈，因为当时的罗马他有罗马的主教，当时的罗马主教并没有被所有教会认定说他是教会的领袖哈。可是因着这个蛮族入侵之后，罗马主教的地位就越来越强了，因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没有人去维持那里的秩序，谁来维持呢？就是教皇就起来出面维持。当这个蛮族第一次入侵的时候是在西元410年，当时的哥特人西哥特的王曾入侵罗马3天，造成很大的毁坏。后来匈奴王有个叫阿提拉的，阿提拉他也本来是要进攻到罗马，可是后来呢，当时的这个教皇叫做 Leo 一世，就去跟他谈判，谈判的结果呢，匈奴王就不打罗马了，所以人们就开始对这个教皇开始尊敬起来了。那还有一个是汪达尔，汪达尔也是打到罗马去了，因为当时的罗马的皇西罗马的王搞得乱七八糟，所以汪达尔人就打到罗马去，也是一样有当时的教皇出面，利奥一世去出面跟他讲说，好，你请你如果去打罗马的时候，进罗马城的时候，可不可以你只是把这些财物给夺去就好了，把人你不要去杀人。所以他们就讲好一个协议，所以保住了当时很多的生命。所以罗马的这个主教就在当时的时候，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就地位就越来越高，高到后来呢，就他就认定他是统管所有的教会。那所以他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就得到一个权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马教皇的权柄也是在这个时候渐渐就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罗马教皇因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看跟这个三个王有关系，这个三国等于说在他面前是被完全的灭绝之后呢，他的权柄就起来了。那如果我们看到在西方的历史，教皇的权力越来越大，到后来呢，这些王都要听他的命令。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历史当中，看到很多的不管是法兰克王不管是西班牙的王，哪里的王都要听从罗马教皇的话。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发动十字军东征，发起全欧洲的那些王国起来跟回教徒征战，就是代表说他的权柄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你就可以解释这个小角可能就是教皇制度。那教皇制度它是以罗马为中心，它发展出像王一样的权柄，可以支配各国。如果你看到教皇的权势发展到最顶峰的时候，就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它可以随时调动那个国家的军队为它去征战。本来是去打回教徒，而且到后来呢，他调集那些十字军怎么样？不是去打回教徒，去打谁呢？去打那些异端。在教会历史那边有提到说，教皇他号召十字军去攻打异端。那些异端是谁呢？那些异端其实是那些很爱主的，然后信仰非常纯正，然后去读圣经的，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遵从教皇，因为教皇有很多东西所做的跟圣经所写的不符合，所以这些人就被这些教皇派的军队把他们给消灭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有没有折磨神的圣民？他有折磨神的圣民。所以在初代教会后来的我们讲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为什么有人在讲到教皇就是敌基督？有没有根据？其实也有根据，跟十角跟小角有没有关系？好像也有关系。你看到他是在这个蛮族入侵西罗马的时候，他的权柄起来，十个王国起来的时候他也跟着起来，那三个在他面前被连根拔除，我们看到真的有三个王国是被拔除，他后来也真的是能有权柄。那如果你真要细看的话，细数这个教皇所做的事情，跟比如说讲到说夸大的话的口啊，改变节期啊，跟这个律法等等的很多，真的是非常相像。那但是我们看圣民是交给他，我们看交付他手是多久？一载二载半载。那一载二载半载，有人在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讲到，他是讲到3年半，对不对？ 可是原文这个载是一个时间，一期、二期、三期、半期啊。那它可以讲的一年，啊，也可以讲的节不同的时期，春季、秋季哈、啊，或者夏季、冬季等等的啊。那也可以讲的天，啊，总共有几天？如果是讲到三年半的话，是1260天哈、啊。那有个教派，特别是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最会讲解这个预言的事情啊。那他就解释这个的话，他解释成1260天就相当于1260年。所以教皇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权柄，他的权柄掌握了多久呢？1260年。你看到现在教皇有没有权柄？现在教皇好像很温柔啊，没什么权柄，他没有办法调度军队去攻打，他没有这个权柄了，对不对？可是以前有这个权柄，他的权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他们算的结果是从西元538年，一直到西元1798年啊。西元538年可以说是这个罗马教皇这个开始得到众教会的认可啊，我们啊尊罗马的主教就是为教会的领袖的那个年代开始，而且他在罗马地方他的势力非常的稳固。那1798年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法国哈、啊，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啊，还有当时的一些共和的一些将军，他们不只是打法国哈、啊，而且呢，他们还派兵去打到意大利，啊，还打到埃及去啊。他们打到意大利做什么事情呢？把教皇给抓起来，把教皇给抓起来啊。所以教皇曾经有段时间被掳哈、啊，那后来在这个押解的过程当中，教皇也都死了啊。所以教皇的权柄从那时候就没了，啊，所以你看跟这个1260年很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教皇曾经，如果是他曾经是敌基督的话 ，OK， 他的权柄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啊。那现在呢，他已经没有这个权柄啊。那但是我们知道对敌基督的观念哈、啊，不要把他敌基督认定就是一定就是这个，他可能是一个时期出来的一个人啊。我比如说我们讲的希特勒，对不对？希特勒我们也说他有敌基督的 spirit 灵在那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敌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一样。他是谁什么人呢？他是德国人或者怎么讲，他是奥地利人啊，等等等等。所以 有很多，如果神兴起来他好像有这个权柄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都有可能就成为敌基督啊。那现在在研究末世的啊，再讲到敌基督，讲到眼光不只是看到教会的圈子里面，还看到哪里呢？甚至看到伊斯兰教、回教啊，你们看到现在回教，这很可怕，对不对？那个伊斯兰国啊，啊，有机会跟大家讲到末世啊，讲到回教的研究，回教的你就知道，这个也有人认为说，敌基督可能就是从回教那边出来的啊。他有没有折磨神的圣名？他有没有拿到权柄？现在还没有。如果一拿到权柄怎么办？肯定是，对不对？你看伊斯兰国不是吗？他不是占据那个地方，你们都要怎么样改教，很多基督徒赶快就逃到山里面去了。大家有没有看新闻？那看新闻，如果真的是被他拿到权柄，就是他能够掌握你的生死的时候，你如果不顺从他的话，你就会被他杀死。像不像？像不像敌基督？像哈。所以我们看这个讲到敌基督，记得哈，你不要说哎呀教皇就是敌基督，或者是这个就是敌基督，这个就是敌基督，奥巴马就敌基督，谁普廷就是敌基督啊，还没有人讲马英九是敌基督，很多世界领袖的人啊都被点名，他就是敌基督，不要随便乱说啊。那只要看那个本质啊。那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从历史看到，哎，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他也已经过去了，希特勒也过去了，教皇的那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们看，真的要来的基督徒是谁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历史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看见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最终就是哈，国度、权柄、荣耀哈，和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哈。所以当圣名被杀的数目满足的时候，神就会为他们伸冤啊，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使他们可以得国啊。那圣名，我们讲到圣名就是跟随羔羊的一群哈。然后羔羊得胜，圣名也与他一同得胜。有没有讲到兽要与羔羊征战哈？那同着羔羊的，就是那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要与他一同得胜。所以将来是真的是有一个大的征战啊，在这个世上啊。但是基督会起来哈， 会帮助我们，替我们一起征战啊。那这些我们跟从他的，我们就与他一同得奖赏。得奖赏是哪些奖赏呢？就会得着权柄制服列国。我们看有个教会哈，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有一个，还有老底家教会讲到说，得胜的话就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啊。所以我们讲再讲到说，这个有宝座设立哈，这个原文宝座的原文是复数，不只是一个宝座，是有很多的宝座哈。那在圣经上再讲到这个宝座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有审判的宝座不只是一个，白色大宝座是一个啊，但是我们看在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20章讲到有许多的宝座哈，我们讲不讲许多，讲几个哈，复数。第20章启示录20章11节讲一个白色大宝座哈，可是第4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有没有？怎么会有几个宝座呢？也有坐在上面的，并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所以我们要不要施行审判？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我们要审判？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哈，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也要审判什么？天使啊！第6章第2节、第3节哈。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哈，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耶稣说：“我审判也是公义的，因为我不凭我自己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公义的。”在约翰福音的5章30节那边讲。讲到我们圣徒也要和他一同审判，耶稣跟彼得讲，你们这些跟随我的，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要坐在以色列12个宝座上与我一同审判，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审判，一同坐宝座。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讲到说我们德国享受的日子就到了，所以其实很简单，这当中也是蛮复杂的，还有很多奥秘还是未知，但是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以后我们在看这个末世，看到敌基督，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圣经上的话可以来帮助我们。那好，我们看结论，但以理他很渴望知道将来的事，我们看有几个经文讲到他渴望明白将来的事，我们有没有渴望明白将来的事？神有没有启示给但以理？有，我们看在但以理书的第12章啊，第12章他又讲第9节最后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个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然后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什么智慧人能明白。我们对于末世的事我们要不要明白？我们是不是智慧人？是哈，我们是不是清净洁白？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好，但以理对不对？我们看到他是清净洁白啊，他你看他的生活，他的这一生当中有美好的灵性啊，最后他能够明白，神就向他启示啊。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效法他啊，跟他学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神会把这个启示给我们啊。好，我们看结论。但以理书的重心是显明末后的事，自从犹太人被掳，外邦人的日期开始，圣地就是被外邦人统治，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外邦人的时期就开始了。那神要兴起4个帝国，我们看这个历史也发生了，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那弥赛亚呢，也讲到耶稣基督是在第4个帝国的时候降临了，那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直到永远，所以他的国度已经开始建立，在哪里呢？现在是在我们的心中。那但是呢，但以理书他也预言世界末了，敌基督要显现，那就是在异象中他所看到的小角，看起来很不起眼，对不对？可是却得了权柄能力啊，然后他会迷惑世人，会逼迫圣民做出行毁坏可憎的事，那这个就是末世的预兆，他要显露出来。然而基督终要作王，凡是抵挡他的，连同敌基督的，都会受到烈火的审判啊。启示录19章20章我们都看到他们的结局，就是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所以我们研究末世，渴望明白将来的事，就要从但以理身上学习啊，使自己清净洁白，我们便能从神得到智慧，能够明白末世的事。好，所以渴望知道末世的事很好啊，清净洁白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就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末世的事情，世人会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要什么挺身昂首，我们明白 这个末世的奥秘，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